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，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我们这第70讲里头要讲《论语·子罕》第九篇的第9-13章。这五章呢是很有趣味，因为每一章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。那第九章呢是夫子的感叹，第十章是夫子对特殊身份的一些人所持有的一种恭敬的态度。而11、12、13这3章呢是孔门的3大弟子，就是颜渊、子路、子贡，他们三个人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或者所发的问题。下面我们就一章一章的来看一看。第九章，子曰：凤鸟不至，何不出土，无以已夫。就是古代呀，以为凤鸟是吉祥的象征，天下太平的时候就会飞过来。后来又把黄鹄出现这个图像呢，是只为有圣人受天命了。那么孔子的感叹呢，就是在于世道衰微啊，不见明君啊，无从发挥他的抱负来平天下，来治天下。耶稣也说过，傍晚天发红了，你们就说明天会天晴；早晨天色又红又暗，你们就说今天要有风雨了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象，倒不能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吗？这是马太福音16章第2、第3节所说的话。第十章，子建灾衰或者自摧，载绵衣裳，载或者是古载，见之虽少必作，固之必屈。说成白话就说，孔子看见穿上服或者是穿官服的人，或者是看见盲人，就是他们的年纪不大，他也会站起来。后来经过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一定加快脚步走过去。这就是他对悲痛的人、对在位的人以及弱势者，就是盲人，表示尊重，说明孔子他的心思的细腻。就像耶稣对待那英的寡妇啊，或者是耶利哥的那个盲者呀，在路加福音第7章跟18章都有这样的报道。有时候一说坐在美色宝座上的那些经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说的话你们要听，但是不要按照他们的行为去做。第十一章，颜渊喟然叹曰：言之弥高，壮之弥坚，张之在前，讳言在后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，既皆吾才，如有所立者耳，虽有从之，莫有也已。所以颜渊的这番话呀，不只是揭露了他对孔子这个推崇啊，也显示了他的这个深度跟他的文才。前面四句话每一句4个字铿锵有力，就是言之弥高，壮之弥坚，张之在前，讳言在后。接下去呢是说夫子的循循善诱，以文显知识广播我的见解，以理智规范约束我的行为，使我停下来 都不可能。这是孔子的教育。最后四句话描述孔子的高不可攀。颜渊说，我尽了全力以后，好像学会了立身处世的本领了，但是当我想要再进一步追随老师的时候，却又找不到路可以走了。所以颜渊称赞孔子的话固然使我们震惊了，但是我们要是听夫子就是孔子多次关于颜渊所说的话，我们就不难体会他们两个人的师生关系啊，实在是不亚于耶稣跟若望的那种密切关系。特别是在耶稣复活以后，我们多少次看到若望马上就体验出来，那是主，那是耶稣，就表示他非常的了解耶稣。第十二章，子皆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。并贤曰：“久矣哉，由之心诈也！无臣而为有臣，吾谁欺？其天乎？且与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吾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？且与终不得大战，于死于道路乎？”所以这里这个臣呢，是指至善的一些家臣组织。有诸侯以上才可以设置这些家臣。春秋的时代呢，秦大夫也反效了。孔子当时的身份呢，是不应该设家臣的。所以这样我们就不难懂得，为什么民国孔子说子路的做法，说他是无臣而为有臣，是一种欺诈的行为。不过欺诈，欺骗人也罢了。那欺骗天是没有用的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吾谁欺啊？欺天乎？”所以这句话就是表达对天的一个深深的一个敬意。然后呢，夫子啊，再从人事一方面来说，他说他宁愿死在弟子们的手里，也不愿意死在家臣的手里。我们看看耶稣的死啊。也是这样，他死后呢，处理他的后事的，其实是他的再生的两个朋友，一个是亚林巴德亚的那个若瑟，把他的坟墓让给耶稣用，别的就是在若望福音第三章所说的那尼哥代姆，夜里来拜访耶稣，现在呢也买了很多的香叶来给耶稣涂抹耶稣的尸体。最后第十三章，子贡曰：“由美玉于斯，运多而残诸，丘善骨而骨之骨诸。”意思就是说，有很美的这个玉在这里，把它藏起来，或者是要把它卖出去呢？子曰：“骨之哉，骨之哉，我待骨哉也。”所以孔子的答法是说，卖掉啊，卖掉啊，我就是等待一个肯买的一个商人我才卖呀。所以孔子指的呢，就是要一个有眼光的一个政治领袖，他就可以出来帮助他治理国家。耶稣何尝不想快快地完成他的救世大业呢？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二章49到50节说，我带火到世界上来，多么希望它快快能够燃烧起来，那就是耶稣的愿望。但是呢，他要等待父所安排的时刻，所以在罗马福音12章27节那里耶稣说，这个时辰终于到了，他就要去走十字架的路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。Thank you.